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中共在三中全会之后，关于中共政局的传言不断于耳，而且版本众多，有习近平中风说，有习近平换肝说，有习近平入医院，有被控制说，有党内各派发难说，甚至还有军事政变说等等，传闻众多。在各种传说之下，中共官媒的公开报道亦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中共党魁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和头条的曝光度确实大大减少，但是一众常委和高官的活动似乎又没什么异常。种种迹象似乎显示北京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原因是什么呢？未来的中共政局怎样走向，引来了不少的解读。我们在这里就引述新唐人电视台清英论坛的一众主持的分析，来到看一看事件的走向。就人民日报最近对于习近平的报道几乎少了四分之三，主持人的看法就是肯定北京是出了事的了。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就在清英论坛节目之中表示，最近关于中共党魁的消息讲法非常之多，三中全会即将闭幕的时候，网上就疯传了习近平中风，后来中共党魁出了来参加越共总书记的悼念活动，央视播出了四分几钟的新闻。他当时以为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李军举例说，在网上 X 平台几乎三个帖子之中，就有一个是关于中共党魁出事的说法，其中有些人说人还在医院里面抢救，出来那个是替身，有些人就说他已经被控制了，有些人又说将有合发动了政变，各种说法都不少。不过这两三日习近平似乎频频露面，似乎在这里证明他没事。不管实际情况是怎样，我们好像看到有两股势力在这里搞杀，可以说已经有一股反习的势力是和习近平这股势力斗紧。虽然习近平现在大权在握，曾经的政治对手基本上都被打散了，但是内斗有可能是会更加激烈。李军说他觉得在国内可能反习的人为数应该都不少。李军说他看到有位博主统计了三中全会前后人民日报有关中共党魁的报道同比减少了 75%， 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事。熟悉中共的人都知道，领导在这些媒体露面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这些是属于宣传纪律。以前人民日报有时候一个版面上高处处都是中共党魁，但是现在好几日一个整版上高一篇报道都没有。而且有人最近整理了中共的解放军报，亦都发现同样连续好多日都没有见到习近平的报道。好像李军这些在电视台做过的都知道，按以前的规矩来说，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反常得不可思议的事件。另一位节目嘉宾郭军就说，现在传出来关于中共党魁的各种讲法很多，有些是有依据的，有些好像完全没有任何依据。他不知道北京究竟发生着什么事，但是结合官方媒体的报道和最近的一些迹象，感觉到中共内部确实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郭军说，现在流传的讲法主要是三类，第一类是中共党魁病了，第二类是发生了政变， 中共党魁被人控制住；第三类是党内反对派集体发难，在三中全会上高反对过去两年的做法，最后大家做出了一些妥协。国军说他感觉第三类的可能性是比较大，因为集派的官员现在还在活动，而习近平本人亦都是出头露面，但是政治上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小变化。在宣传上高的做法亦都跟以前略有不同。国军说他不相信这些是掌权派主动的调整，他更加相信这些是党内博弈妥协的一个结果。而另一位嘉宾主持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就表示，他一直盯紧三中全会的公布，还有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因为他在这个之前已经做过预测，就是三中全会主要是搞三个大跃进，一个是产业结构的大跃进，第二是经济体上的可以打造一个全国市场为名，来到进行一个集权式，即是习近平可以直接跨过地方政府提取资源的全国一体化的经济体系。第三是他要搞一个政治大清洗，但是习近平要通过这些文件始终都是没有发表出来。王君涛又说，最近习近平又神隐了，他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决议有点难产。他在此前就讨论过三中全会为什么推迟一年才召开，他说可能是因为中共党魁治国那套的思想，因为经济形势不好拿不到出来，现在看来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在这里打强心针。王君涛继续说，习近平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高从他强调要解决的问题可以看得出，就业、消费、投资、生产、外贸、技术升级等问题都是全面告急，金融、房地产亦都出了问题，所以他现在忙得很头痛。他通过这些文件，如果这个时候拿出来，大家一定都会说他在这里不顾人民死活搞大跃进。王君涛又认为，现在的官员都肯定是在这里躺平，不躺平都不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他们想做亦都不知道怎样做，因为所有的事都是在中共党魁的脑入面，这个人到底想些什么谁个都不知道。王君涛估计他的一些亲信被拿下都是因为他们错误地揣摩他的意思，习近平不知道亦都没办法去理解他们，于是就迁怒于他们，将他们做了替罪羊，这些人就在不明不白之中被拿下了。第二，有些人在这里软磨硬抗，弱者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好像躺平就是其中之一。第三呢，就是因为有些人想做些什么，但是备受伤害，他看到一个帖子写得特别好，他说这些年都努力想做些事，不管是为国家还是为个人，越努力伤害就越大，所以还不如躺平。现在想帮中共党魁估计忠心耿耿的，除了好像蔡奇这一类人就除外，其他所有的人不是入了监狱就是找不到出路，所以我觉得躺平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国军接着就说，躺平和历史垃圾时间这两个说法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来，就是做什么都没用了，大家都不要在这里折腾了，就等那个结果出来啦。但是这个对整体来讲是一个极其被动的动作，对当权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所以中宣部搏命就在这里批判，当然这个是没用的啦，治国就好像治水一样，水不流动躺平了，不是水的问题，而是河床的问题，讲穿了就是制度的问题，是政策的问题。国军还表示，中共不可能改变制度，亦都不想改变他们的政策，就是想要老百姓动起来，这个是非常可笑的。现在中共已经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作为一个政党，或者我们说中共政府作为一个政府， 佢嘅公信力基本上系崩溃咗啦。你讲乜嘢，大家都已经唔相信啦。呢、这个就系既要又要嘅必然结果。所以而家不管高层也好，习近平也好，都喺度躺平，因为根本上系冇任何办法挽救呢个局面，做唔到啲乜嘢事。而家就好似自由落体一样，所以大家叫呢个做垃圾时间啦。最后，王君涛表示，中共党魁上台之后，400多万名干部被捉咗撤职，仲有咁多企业家被搞得一贫如洗，仲有好多中产返贫，边个对佢满意呢？客观地嚟讲，佢树立咗咁多敌人，佢要维持独裁统治，甚至要维持生命，都需要非常努力咁去揣摩别人、猜忌别人，然后去清除佢设想嘅政敌。中共党魁当然知道自己犯咗好多错误，知道自己坐咗喺火山口上高，稍不留神就会灰飞烟灭。而家我哋睇到嘅正就系呢啲情况。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近年来中共国内天灾人祸一波接一波，从未停止过，多难不但不能兴邦，反而导致这个国家的人民出现了生存的危机。世界最珍贵的就是人的生命，然而近这几年中国大陆从经济繁荣的假象暴露了出真容之后，进入黑暗时期，特别是在今年2024年，经济出现断崖式的降薪和失业，直接地危及中国百姓的生存，跳桥、跳江、跳楼的事件频发，煤气中毒、服毒、各种爆炸和恶性事件不断，让人心痛。为什么中国由一条腾飞的经济巨龙变到现在这样奄奄一息呢？缺乏积极人生目标的人躺平，他们怎样可以从党的劳性之中拯救自己和已经病入膏肓的社会呢？以下我们就探讨下中国百姓的生存危机和自我拯救这个问题。在今年7月1日，中国大陆一起坠楼的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死者是上海最大投资银行和证券，即是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金的上海分公司的一名女员工，死因是疑似和公司降薪、按揭压力有关。事件引发了海内外的热议，消息指这名女员工年纪是30岁，浙江大学硕士学历。她在21岁的时候，她自己形容自己是充满热情活力，充满好奇心，行走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但是好景不常，之后因为婚姻和买房导致人生陷入绝境。她入职的中金公司年薪丰厚，结婚之后买了北外滩商圈的豪宅，贷款30年，每月需要还56000元人民币，将剩到那3-4年的收入全部用了来支付首期付款。但是楼价下跌，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创伤，加上遭遇大陆普遍降薪，最终还不起按揭，压力大到以跳楼身亡终结。如此高阶的管理人才都是被经济压得缓不下去了，对广大的中国百姓来讲，又面临着什么的命运呢？中国很多人都遭遇到股市、楼市降薪的三杀，投资股市想不到的都是被党收割了的韭菜，投资房产 表面睇嚟都系符合当时收支条件嘅可行计划，但系佢哋冇想到嘅就系房地产嘅巨额债务系要命嘅。中国百姓嘅投资都忽略咗一个重要嘅因素，就系中共政治冇随住经济改革而改革，呢个系中国投资嘅最大风险系数。亦即是话，你系喺一个黑帮组织里面投资，仲系向佢哋嘅父母官投资，呢个系好多年青人睇唔通嘅风险。中金呢位女士生前系一位学霸，读咗好多书，但系佢同大多数嘅中国学者一样，冇读懂中国隐藏住巨大嘅经济风险。而今佢嘅遭遇已经喺中国普遍咁出现咗啦，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社会嘅问题，如果由民主嘅父母官嚟到解决，会设法帮助佢哋渡过难关，唔应该好似黑社会一样去逼债。经济困难嘅当今政府，不仅系唔解决民生问题，仲提高商品税收，使到物价直接上涨，仲倒查30年税收，将好多经济困难嘅中国百姓推向咗绝路。中国嘅经济系计划经济底下摸住石头过河嘅怪胎，只系俾中共权贵阶级少数人富起嚟，对参与经济大潮嘅中国百姓嚟讲就冇任何保障，只系能够随住中共一党专政嘅鲁莽政策浮沉。新冠疫情似乎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分水岭，前后完全是两种形势。假如事先实行了政治改革，就不会只是由一个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首先不会因为并不重要的香港送中问题而去捏烂香港政治和经济，亦都不会在疫情爆发之后盲目咁、愚蠢咁下令喺全国各大城市实行封城清零，特别系对上海、广州呢啲经济中心以及好多重要工业城市嘅封城，而结果就系对呢条经济巨龙刺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中国搞经济改革搞咗几十年，睇起上嚟好似系一条经济巨龙，但系实际上仍然非常幼稚，当初是摸住石头过河，巨龙被严厉的政治束缚在党的铁链之下，无法游去大江大海，就只是能够待在河里面。尽管中国人民已经非常努力了，但是亦都无法让这条经济巨龙自由腾飞。到了现在，因为巧妇难为无米炊，只能够眼白白咁睇住呢条经济巨龙奄奄一息咁样死去。好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危机嘅根源就喺中共高层，到咗今日已经系回天乏术啦。其实佢哋都冇挽救经济嘅动机，相反就有走回头路，呢个系非常令人失望嘅。最近中共党魁签署咗主席令，宣布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已经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在明年的5月1日起实施。中共硬是要朝着人民公社这些大饥荒时代快步后退，他们铁了心一定要朝死胡同这些绝望的墙壁前行，不撞到墙他们是不会停止的。反观翻同文同种的台湾，人民生活得幸福美满，思想正面，有他们的信仰，会正确对待人生的低谷，绝对不会无视生命去牺牲。而中国人民不仅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简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除了贫瘠的物质财富之外，更加是缺乏了精神的财富。在党文化的灌输之下，没有精神信仰，人民想到的就是只是自身的利益，在经济低迷、精神匮乏、生活环境越来越狭隘的今日，竟然出现了社交媒体的自杀群， 甚至有好多大学生完成咗上名牌大学嘅梦想同埋父母嘅期望之后，亦都选择咗自杀，因为佢哋发现好多硕士、博士竟然揾唔到工作，毕业即系失业，即使揾到工作，亦都不过系送外卖、打临时工、做保姆呢啲级别嘅工作，对知识分子构成极大嘅侮辱。好多学生一下子觉得前途一片灰暗，生活茫然无味。虽然读书升学嘅学习劲头好多都系发达国家都唔及得上，但系就无法自由发挥创造力。佢哋被封闭喺一个与世隔绝、脱节、闭塞嘅空间之内，局限喺一个共产主义无神论嘅愚昧思想体系当中。人民的思想被设了很多禁区，在当局不容忍到真善忍的环境之中，亦都容不落传统的文化和神传文化，人性本来有的善良、道德品质等等优良传统，只能够充满着自私、暴力和邪恶的党文化所创造出来的思想。在无神论之下，寺庙、道观和教堂这些宗教文化都被中共清洗和删改，党徽画像和党的红旗都进入了宗教场所接受膜拜，很多人求神拜佛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财、医病，用不干净的心态在不干净的宗教场所求来的，或者是一些乌烟瘴气的灵体。在一个没有正念、没有信念的环境之中，这些人的想法就容易走向极端。同样在这个环境之中，亦都是可以找到人的正信。如果你是拥有正信的话，你绝对不会想到的是轻生。当人民浸淫在党文化之中，很多人主动或者被动地维护着党文化，其实他们就在维护一个党的邪恶，人的思想必然会变得扭曲和极端，思想已经难以分辨什么是正义或者邪恶。他们虽然时常不喜欢党妈妈，亦都会骂共产党、骂政府，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还是听从党的指挥，为中共的各种声音助威，甚至按照党的领导去签名帮一些邪恶表态。很多人公然站在神的对立面，同党一起将邪恶的观念推向极致。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人们就在匮乏的思想之中，还能够听党的号召，去学习党的政策和思想，灌输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损害自己的正常思维。那些所谓思想体系是毫无出路的牢笼，是一个飞不出去的山谷绝壁，只是能够将正常人变得愚蠢和妄然，使人的思想更加狭隘，甚至去碰向一些人生的绝境，为中共陪葬，这个是最可悲的结局。很多老百姓就在中共所谓的经济改革底下，藉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亦都沾光了富起来，可是却常常走在钢丝上。一些被割韭菜的生意人常常用跳楼、跳楼价来到形容生意难做。近年在市场一片萧条的中国大陆，很多中产阶级 真系选择咗跳楼自杀。被共产主义毒害嘅人，思想灵魂已经被党文化掏空，活着嘅意义就系为咗追求金钱，除咗吃喝玩乐之外，几乎找不到更高尚的人生内涵。一旦物质享受都无法满足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索然无味，一下子就会面临着绝境而走向绝路。在当今经济萧条、门堪罗雀的环境底下，时常都听到有人饿死在屋里面。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积蓄、没有退休金和各种福利，这些人越来越多，还有很多人是债台高筑，经济压力非常巨大，或者有部分人还能够吃住老本，或者有一些遗产，但是他们又维持得几耐呢？现在又遇到各种水灾、旱灾和各种的天灾，无不令人为中国老百姓的未来担忧。但是无论如何，千万不要绝望，大家的债务、困苦、天灾亦都总是会有生存的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线生机，亦都不要自暴自弃，坚强地活下去就是最大的成功。也许人人都会思考这个问题，怎样才可以将自己解救出来，甚至解救整个社会呢？答案只是能够从党的奴性之中将自己解放出来，才可以有希望。目前中国百姓已经进入了中共邪恶经济政策的圈套。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经济虽然有些起色，但是中共早就被老百姓设了很多圈套，以房奴、车奴、卡奴等等，让人们先向金钱跪下，统统跪下来活着，成为了党的奴隶。奴隶通常只失去人身自由，并被他人任意驱使的人。当代中国百姓政治上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在经济上成为了房奴、车奴、卡奴，何尝不是被中共奴役的党奴呢？党奴的经济和财产被党完全控制，通常不敢讲党的坏话，更加不能够反党，只是能够老老实实地听党的指挥，按照党的指挥行事。中国百姓手上不被允许有太多的金钱，一旦老百姓普遍富裕起来，经济独立的时候，说话做事就会硬朗，就会不听从党的指挥，那中共的统治就会失灵，党就濒临灭亡。因此百姓手上那点仅有的积蓄，被政府的各种收费都已经吃掉，如果还有更多的资金，那就会用更高级别的手段来到盘剥。某一日老百姓的存款突然拿不到钱出来，某一日高层政府被地方政府的集资定为非法集资全部没收，政府有林林种种的方式盘剥老百姓的金钱。中国经济是被党所控制的一个怪胎，为了按揭和高额利润，可以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无限地建房，最后烂尾由老百姓埋单。一旦国家经济出现问题，最先遭遇创伤的就是中国老百姓。房奴交了不少钱，最后房屋被银行收回，还欠下银行一屁股的债。试问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好像中共那样，为老百姓设了层层层层的圈套，将他们赶上绝路呢？中国老百姓如果看明白了自己已经成为党奴，是被党当成人抗或者韭菜这些牺牲品的时候，那他就更加不可以轻生。你的轻生或者是党的需要，因为在你身上已经站不出油水了，你死了总比赖着活对中共来讲更加好啊！只要你放下身段，总是可以活下去的。试想三年大饥荒的时期，人民一贫如洗，很多老百姓剥树皮、食野菜和草根， 亦都艰难咁活下来啦。而家嘅人虽然经历过物欲横流嘅时期，笑贫不笑娼，情愿饿死喺豪宅里面，亦都唔愿意拉下面皮去体验贫穷嘅底层生活。但系好多硕士、博士呢啲高等学历已经认清咗形势，敢于拉下面皮去做一啲低层嘅工作。喺呢个时候，唔好再停留喺经济繁荣假象时代嗰种假爱面子嘅错误观念之中，能屈能伸先至唔会走极端。所谓嘅放下身段，唔系要对邪恶政府下跪，如果系要拯救自己同埋社会，唯一嘅出路就系从下跪之中站起嚟，对盘剥人民嘅极权政府大声say no。必须将自己从党奴之中解放出来，先至能够拯救自己同埋呢个社会。喺呢个时代嘅人，正系经历一场正邪大战。对一部分人嚟讲，跪低定系企起身，呢个就系奴性同人性嘅选择，亦都系正邪嘅抉择。或者你今生嘅苦难，就系为咗去提升你自己嘅生命层次，回归生命嘅本源。或者你今生生长在中国大陆，就是为了寻觅生命回归的大法大道。在中共给人类带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之中，坚强地活着就是未来，就是希望。只要走在正确的路上，一定会时来运到，回归生命最美好的境界。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